找大家下班尬一下。
欢迎来到下班尬一下，我是热爱马拉松的物理治疗师世奇。那在疫情趋缓之后啊，大家闷坏了，都好想要出来爬山啊，郊游。那在2021年的下半年，其实我们也在许多山上也碰到了一些状况。那我们知道，其实登顶非常的快乐，非常的令人振奋。可其实平安下山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真的非常兴奋，因为坐在我对面这一位呢，他就是曾经两度登上圣母峰，也是我们东亚第一位就是去过七大洲顶峰的第一位女性。她都已经爬了上去，安全的下来，所以她也非常的热切的想要在这么多山的台湾呐，把这个登山的教育做出来。那在我面前这位，他叫做张秀珍，秀珍姐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珍。
那秀珍姐，你可以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现在正在做这个福尔摩沙山域教育推广协会，它的创办目标跟你的目前的计划吗？
是因为这个之前就一直想要念，自己很想念登山学校，可是台湾没有，那没有的状况之下，我已经爬山也爬了30几年了。我想自己来创办，就是想法很开心哈，但是真的要执行，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啊，还有累积一些经验，所以我就去年年底成立这个协会，那希望用这个教育协会的方式呢，慢慢累积经验，预计2025年的时候，希望可以有实体的登山学校出现。那目前我们是推这个所谓的全民登山教育，因为自从2019年下半年山林开放之后，其实山难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自己本身也在玉山国家公园担任保育巡查员9年，那在这9年呢，所看见所学的，还有包括搜救，都让我觉得就是怎么山难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一天一天的老了。当然国家公园它是提供给我们一个登山的环境，但是在登山教育这一块它比较着重在环境教育，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另外再把登山教育提出来，好好的这个让我们国人有管道可以学习，所以这是我目前正在努力的。
刚听，其实你非常有计划。你说你去年成立了协会，然后已经有一个目标，在2025年希望这个学校开始。那你最早初衷，其实你也讲了，因为这是你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想读的一个领域。那我们知道，其实你说你爬山30年的经验里，也去了很多地方。那你可以简单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相信你这个学校有一个雏形，甚至你曾经在哪些地方看过吗？或是说？国外某些也是很多山的国家，他们怎么去经营这样的一个教育？
其实登山学校在台湾，不要说登山学校了，登山这个活动在台湾早期来讲都是假霸行为，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啊。那是因为以前台湾真的都是在拼经济啊，所以当时我也很幸运的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山，然后社团，当时的社会社团、学校社团，甚至救国团都非常的发达，蓬勃发达。那么到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跟山一样山头林立，各有各的想法，所以才有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真正的登山教育机构出现。所以在自己想要成立登山学校之后，我就开始从我们应该要踏山之时嘛，可以工作，所以就开始到国外去参观登山学校。我记得是在波兰，因为为什么会去波兰，是因为2016年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刚好有一个气象研讨会在波兰发表，所以在发表的过程，我们老师就建议我说，那你可以顺便到这个法国啊，去看看人家的登山学校，你不是一直很想要去看吗？我想说，对哈，这个整个欧洲其实他们的旅游啊，各方面是非常的发达。那我就安排了，就是到先到波兰，再到德国、瑞士、法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 行程、
嗯
啊、所以我就都是尽量以有机会就是尽量到这个山里面去看。那波兰它没有什么山，它就是一个塔特拉山，可是他们竟然可以培育出这么多的世界登山家。
嗯
啊，他们是把学校坐落在国家公园里面的一些闲置的山屋，也不能说闲置的山屋啦，就是说它大概大小大概只容纳15个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山屋。那校长是由这个搜救队员来担任的啊，也就是平常不搜救他就是校长。嘿，所以他们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这样开课，那有两个一个校长一个主任，那主任就是在 cover 校长啊，万一要出去搜救的时候主任要回来他的岗位。所以他们老师是外聘，所以要从那个老师要进入国家公园也要缴国家公园的费用，就是说这个学生的学费给老师以外，老师自己也要付钱，因为他进入国家公园就是要付钱、
哦、
对，所以蛮有趣的一个组织。
是、啊、
他们是放在不同的国家公园不同的位置，因为都是15个人左右的这种状态，所以这样子训练这么多这么强的登山家真的很厉害、
哦、
那第二个地方我就是到了这个但比较大的就是霞慕尼。霞慕尼是世界第一个登山学校的这个创举的哈，就是有200年的历史。那他们也是从登山的需求开始，也就是登山需要向导需要挑夫，所以他们是从向导公司开始的，后来才变成就是有协会，后来又跟滑雪的部分 组合，所以他们叫做登山滑雪学校。所以他们里面就有两大部分，就是滑雪跟登山，登山还包括攀岩这些。
是，
那另外一个飞行伞也在他们学校。我真的很纳闷啊，说嘿，校长怎么飞行伞在你们？他说国家叫我们管的，因为他们都是国立的。你要飞行伞不是要背着这个伞然后到山上去吗？你不应该了解地形吗？你不应该了解气候从山上跳下去吗？
嗯，
嘿，所以要我们管。
是是，
嘿，是懂山的管。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看见了他们有很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学校的历史变化、啊
嗯、
那第三所就是到2019年我到日本、
嗯
啊、这个本来是我想去念的学校、啊、当然以前资讯比较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我不知道人家学校是没有在教外国学生的他们都是，而且他们的学校很特别，他们的学校是以来培训领袖的这个角度、
哦
啊、领袖不是学校的领，不是培育学生、哦、他是培育所有的这个企业啊，或者是各个学校的管理单位、啊哦、教导
各个领域的，不管是商业不管是教育不管是政治，
他就是领袖、嗯、对，就是培训这些人。那他们免费的，但是你只要结训之后、哦、你要负责教会十个人，
是，
还教会十个人，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五十几年，总共有17000多人多的这个领袖，就是结业的这种向导，
所以相当于有17000个向导，所以有170000的人学了这些知识，
对对，是是是，而且都是一些有管理单位管理者的这种这样的角色，
嗯，
所以我觉得三所学校目前来讲都是它有它不一样的，
是
可以让我们学习的。那当然这个日本是我觉得算是比较跟我们接近的，
嗯，
所以校长也特别讲了地点一定要选好，他们现在最扼腕的就是登山学校放在立山车站旁边，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他就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应该是要放在长野县才对，那个观光区，可是地皮太贵了，
是，
所以政府就把它放在那个立山那个角落，
嗯嗯嗯，
所以他一直提醒我说这件事情一定要你要考量清楚，一定要在非常交通方便然后大家可以很轻易的到学校去学习，这个才是考量。那第二个就是他们有一些硬体设施，硬体设施就是类似这种如果你有看过这个建岳，
嗯，
建岳是他们第二高峰，建岳
是，
所以建岳都是拉这个铁链，跟我们玉山 玉山最后啊要登顶的时候都是拉铁链，那他们的石头啊的铁链的都非常的稳固，所以他在学校的硬体设施就有一些是用水泥用啊这个清水膜灌的，然后把它做成
哦假山，
对假山，然后把它做成那种铁链啊让你去熟悉的、嗯、所以他说除了这个学校在训练以外，他们消防队警察署都会来训练
哦、
对，
背着他们的装备，相当于我们要扛担架，那有一个假人躺在上面，
是是是，
你要把他从这个铁链假山走下来，
所以他们以很注重平常的这些训练、嗯、熟悉
是
很熟悉的这些训练，那他们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室内攀岩场，
嗯，
最后他让我们参观所有的他的算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啊或者是宿舍啦什么的，他都让我们参观啊，他带我们到最后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教室，那是空荡荡的，就几个衣架，
嗯嗯，
他告诉我说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场域，我们出发跟结束都会在这里，就是装备检查间，也就是你出去之前要检查装备，回来要一五一十的检查装备，把装备收好，就很像在作战一样，
对，
因为他说这些都是跟你的生命息息相关，
是，
对，所以参观了这三所学校之后，当然还有一所加拿大的我还没去，然后这个部分是疫情过后我可能会再安排、那为什么会去参观加拿大的这个登山学校，因为台湾有人去上登山学校的课然后毕业再回到台湾，也是蛮优秀的教练，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在课程安排上面我觉得加拿大这边应该是很有可看性、
嗯、
那一开始说真的啦、天方夜谭，很多人都说江秀山你打个败给很难耶、这个很难哦、第一个就是台湾早期进山进海，
嗯，
所以我们说的长辈也好家长也好，他们都是在这种不准给我靠水，特别是七月什么的，不准去爬山，因为山难很多的这种状况之下，你要如何去建一所登山学校，这就是第一步观念的破除，
是，
那一直到现在山林开放了，我们为什么山难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从戒严到现在开放，这中间的对这些登山的这些教育，其实是我们是很薄弱的，所以需要时间。
嗯，
好，那我就开始演讲。那在演讲过程中很有趣，就是很多的人，很多因为我演讲是全龄的，不分年龄啊，不分性别，不分单位，只要有人邀我就去。嗯、所以从他们的认识山的这种角度去。慢慢去改这个讲稿 啊演讲内容啊，我发现真的耶，台湾人真的不知道我们有那么多山，
是
台湾有7000座山，还很难相信，对不对？我指的是从小山头一直到大山头，那你想想看，7000多座，我们就住在山里面，可是我们如果对山不太了解的话，那当然是一定是处在很危险的状态之下，
是，
我们都带着这种没有准备的心态就入山，那山难当然就很多，
没错没错，现在像我们现在社群媒体很发达、嗯、大家看到有人去、田径场拍张网美照，然后去公园去博物馆拍张网美照，他就觉得在山上拍网美照也可以，所以那应该就是跟他穿的一样，然后轻轻松松就走上去，其实殊不知其实常常一张照片背后他怎么上去的过程 是不知道，甚至怎么下来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刚刚其实秀珍姐这样讲这么多，我就在想象其实登山的过程跟我们常常只是看到那些东西是有很大的落差，加上其实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戒严时期到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很少像国外这些他们是真的去走过去，其实我们大部分都在平地生活，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山林间，可是我们都在山以外的地方生活，所以刚刚我听到就是你说即使像波兰他们没什么大山，
对，
可是他们其实那些山屋每一些山屋都像一个学校一样，
是，
所以我也想问问，就是刚刚您讲到这么多学校，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他们这些学校通常啦，一个学生要从那里结业大约是要多少的时间？
他有分短期、中期跟长期的。
嗯，
那我记得就是短期通常是一两个星期的。
嗯，
那中期、
就是、住在上面，
对，就住在上面。对，然后中期的话可能就是个把月的， 啊，一两个月这种，那长期的话大概好像都要一年半左右，
嗯，
嘿，对，类似这样子。那我们也有参加过，因为那时候去爬七顶峰，其中一座就是北美阿拉斯加的麦肯尼，又叫蒂拿里，那这一座就是全部都是在冰河上面行进，是台湾没有这样的地形，因此我们就提早一个月到阿拉斯加去，
嗯，
我们就参加当地的登山学校。那阿拉斯加的登山学校都很小型，但如果大学里面的那种登山科系的话，那是 很少的，但是就是他们因为都是山区嘛，所以他们有很多分布在阿拉斯加各有各的名字的这种小型登山学校。那这小型登山学校他就开课，像我们是参加12天的，他从6天等一星期开始起跳，甚至4天应该也有，4天大部分都是那种非常的专精的，就是可能去复训的，或者是说再熟悉一点的，所以我们12天的是一个基础训，
嗯，
所以从基础开始教。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在各个国家他们的登山学校都还蛮像这样子小型的，台湾应该也算，但是台湾有一些就是工作室啊，个人工作室这个规模而已，所以跟这个国外的部分有系统也不太一样。
是像他们这样做这个登山学校，某种程度目的就是因为他们攀登的这是非常明确有个性命危险一样的高峰，所以大家有一种我不上学好像我不可能爬上去的心情。可是在台湾大家会有一种印象觉得连我们所谓最高的玉山，好像我隔壁那个阿伯就是平常只是骑骑脚踏车，平常会晨泳，他也爬上去了。那当我觉得台湾最高的山峰都这样而已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没有上这个学的必要。你可以再跟我们强调一下，为什么玉山这么好爬，然后其他山好像这么危险？
对，这是真的啦，因为我们都有那种就是慕名而来嘛，
嗯，
对，所以像坦白讲，如果跟我们一般的台湾的民众说叫你去爬奇莱，你敢不敢？很多人可能就不敢了，因为奇莱恶名昭彰啊，从以前到现在山难都很多，所以他要去奇莱爬山的时候，他可能就要特别准备啦，各方面甚至胆量也要有，要够。所以在玉山的这种状况之下，已经变成就是第一高峰嘛，然后再来就是跟圣母峰一样啊，其实圣母峰现在也比以前好爬
哦。
嘿、hey, ，这是因为资讯啊、装备各方面都变得发达，然后交通啊，不像以前你要去合欢山，我们以前还没有柏油路的时候到合欢山要花很多时间，可是现在油门一踩，几个小时就到了，所以相对的也会很多的观念是没有去建立的，
对，
好，也就是说，虽然交通方便，但是油门一踩就到合欢山，
嗯。
合欢山是3000多公尺、嗯、对，那它好处是因为它交通方便，所以你如果发生事情赶快下山就好了。那玉山也是一样啊，玉山大家都会认为说好爬，好爬是前半段，从排云山庄上去，其实那是一个非常铺路的地形，
嗯，
会非常危险，
嗯，
因为我曾经带外国的这个外国人他们来挑战这个所谓的全世界每一国的最高峰，所以他都爬过，他都已经受过那种格陵兰的那种风暴哦。他走在那个，因为雪季嘛，走在那个玉山哈、哦，最后一段要横渡到去登顶啊，叫横渡啊。那个横渡一不小心的话就下去了、啊，就直接到那个男子仙溪呀、啊。Hey, 所以他就说、哦、你们这个地形很暴露哎，你看外国人他们都觉得台湾这种，所以我们是不会分辨。应该说台湾人比较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嗯、什么是危险的，
是
那除了地形以外，我们的气候更是非常的复杂，
是
我们地方小可是山多啊，山非常多，所以一片云来了，它所造成的这个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一些状况，有时候刚好风口就风很大，有时候呢这边刚好是那个封面雨来了，就是下很大，所以这些部分都是我们在台湾人要登山要考量的。那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也不是一下子就知道， 我是去了很多国家，看了很多的这种他们的登山制度管理，特别是七顶峰，让我学习很多啊。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出国去登山再回来，我才慢慢去整理说，那台湾登山学校到底要教什么，要怎么教啊，教多久会比较刚好啊，这部分都还在整理跟思考。那当然我们现在我所想的是，如果放在高职高级职业学校了，就是高中这三年，因为我觉得是蛮可行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高中就开始接触登山。那你如果高职毕业能够训练到你可以拿到向导证，那这个我觉得即使你未来不走这条路，你应该也有某种程度的这种不管领导，因为你就是一个 leader， 不管领导自我管理都会比一般高中生来得好。那我们会采双语，那双语的部分我们会是线上，好，线上就是说可能跟大学的教授或者是大学的课程甚至高中的课程，他们有这种线上语言的部分认证或上课，我觉得都 OK 的。我们的思考是 不是叫你全部都是英文的，你只要会中文之后，好，那其他的语言随便你选一种，比如说新住民语啊，比如说这个泰国啊，
是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对，所以你如果有双语再加上三年来的这种登山教育的这种登山健行，因为是初阶的，所以我们会以这个登山健行比较能够容易入门的这一款来作为课程的这个指标。
是是，所以相当于就是学完这三年之后，他除了有台湾向导的一个这个能力，他也至少就多了一个语言的能力，
对，
就相当于好像学了一个外语一样。虽然他可能不是那个外语的专家，可是因为现在这个线上课程其实很方便，甚至就是一个母语人士都有办法跟你做这个交流。
是，
那因为我们登山其实也有很多人就是想要出去爬各地的高山大山，所以语言这件事情也是因此让你觉得是在这个登山学校该有的原因。
也很多外国人想来台湾爬山
啊，是，
所
以其实
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这种人才培养，我相信未来我们不是只有山西可以是护国神山啊，我们真正的护国神山是真的是非常的环保，
是
非常的健康。其实它会带给我们国人呢，这是我的思考，因为再过几年就是进入超高龄社会了，我们65岁以上的人口会达到已经380万人口了。
对，
那我们的长照系统，如果每个人都想要进长照系统的话，那肯定会崩溃。
是，
因此呢，我从三年前，因为进了中正大学就读这个成人教育所，所以我从三年前就开始带一批大概10个人左右的这个平常只是在打打太极拳的这一群中高龄的朋友，那我从他们
退休族群，
他们有的退休，有的半退休，
是是，
对，他们不曾，就是说很少接触登山这件事情，当然他们就吸引他们了，吸引他们就第一次我就带他们去合欢山，合欢主峰哦，我们爬3天呢，你觉得那有这个事情，合欢主峰油门怎么就搞你爬3天，我们真的爬3天，因为他们从来不爬山。二来各位想想看这个中高龄他们都多多少少有慢性病，那慢性病这一族群我们称为亚健康，
是
亚健康人士，所以呢这个亚健康的人还再加上他们从来没有接触山，因此高度适应要更重要啊，对，有的人油门一踩就到这个什么，对，到了那个松雪楼或住了一晚还没住完就已经下山了，因为高山症，
是，
因为速度太，就是说上山速度太快，所以我们那时候安排3天，
是，
真的让他们就是很舒服的去登顶，还没到登山口，我就访问他们了。他们就跟我说，老师我们可以去爬玉山吗？说不太紧啦，没那么快，要慢慢来。所以我就把他们当成这个实验组，
是，
就是给他们一些课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去训练他们。所以中高龄来讲的话，他们眼睛 啊，还有记忆力通常会比较差一点的，所以就等于啊，实务课程的部分会比较多，等于我边爬山边教边教学，嘿，然后一次爬山用不同的每一次的登山计划跟路线都来训练不一样的啊这个课程。好，我打个比方好了啊，曾经带他们去啊走这个八福月岭。好，八五月岭就是在桃园复兴乡这边，要走到新店、哦、那个乌来，那呢这个路程是18公里，哇，就是一整天都要走就对了。好，然后超过那个新北之后就开始很滑，又下雨这样子。好，但是这一段路1000多公尺，都是一直下坡，开始就下坡啊，山路就是崎岖不平。不过这个不是第二次就爬了，这是好几次的登山之后的这一次、嗯、我只是举例这一次、
嗯、
那这一次训练他们什么，训练他们负重、
嗯、
背东西，因为有老人家还让他背东西，不是，其实是背基本的、哦、5到8公斤左右的这个部分让他们去，因为你 不管你请挑夫或干什么，你自己身上还是会背一点你的、哦、这个保暖衣啊，或者是行动粮之类的，所以让他们背习惯，所以开始这样带进入带他们这样爬山，对，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训练。那还有一个训练就是雪山东风，雪山东风当日往返，
嗯，
嘿，那要训练什么？训练他们上
啊，
嘿，就是直接就是说垂直，就是那个落差哈，上升。还有陡坡的地形、
嗯、
然后下坡也是陡坡，那因为这个部分也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训练，其实你为了要去爬玉山，玉山是你的终极目标，所以玉山会用到的东西你要在这个之前就要去把它换、啊、起来的地方，所以从他们怎么开始打包，怎么整理他们的行李，很有趣
哦。怎么说他们，你看到了什么有趣的
行李？哦，他们，我就问他们说，哎、欸，你平常你怎么整理装备？然后一开始我是跟他们说啊，你们去过国外旅行啊，
对，
那你应该有一个 list 嘛，哈，就是一张好一张这个装备表啊，那你、嗯、好你要检查嘛，哈，这个是最后的动作。那但是呢，一开始他说，哎、欸、啊，我东西要放哪里啊？怎么样？他就说我们家有一张我自己的椅子，哈。然后我今天想到了，我就会把头灯，好，头灯我就放椅子上，哎，改天我就想到这个要带什么就放在椅子上。最后一天的一个上午，他会专用一个上午的时间来把这些东西检查打包好，这是他们的打包方式、嗯、因为没有人在他身边，他学习自主，所以我发现在整个课程过程他们除了自主以外，他们也变得有自信、
嗯、
里面也有几个中高龄，他们其实是一开始就觉得没有什么信心，因为跌倒啊、
哦、
不然就是被老师念啊，就是落在后面啊、哦、之类的，可是他们后来几乎每个人都是因为这样改变，甚至有人戒烟、
oh.
所以这一群大概10个人的、这个团队在今年9月16号的时候，我们
成功
登顶玉山、oh. 而且都脸不红气不喘，
恭喜恭喜，
年纪最大的是80岁，
哇哇，他们不是登山族群，然后被江老师从这样一步一步，刚练了高度适应，刚练了负重，
对，
然后再练了这个肌力的部分，
对对，
一步一步都具备之后，真的让一个70、80岁的族群都有上玉山的机会。那就是前前后后这样大约花了你们几个月？
其实我们本来预计是2年半，
两年半
、啊、可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去玉山的时候是从5月开始抽，那后来抽中3次都没办法去，因为疫情，所以第4次就开放，刚好开放40个人，刚好台风过后第3天，
嗯，
所以天气也不错，所以我们就上去了，所以整整花了3年，
哇，
可是几次不是都抽中吗？我们没有浪费时间哦、喔
嗯。
比如说我们抽中、嗯、我们就去别的地方，
嗯，我们就已经约好时间了，
要对，要让他们做继续做高度适应，才不会你到时候真的浪了4、5个月然后才要去玉山的话，那通常是你那个体能都下降了、
哦、所以当时你们去了哪些地方啊？
我们去了
阿里山，
比如说那个吉吉大山， 好，然后还配合到这个东埔山，就是塔塔加那附近。哎，我发现他们进步的很快，是第一次不是三天爬合欢吗？
对。
后来我做了实验，一天爬了两座那个百岳，就是合欢主峰跟石门山，他们可以一天完成了。很多人都有一些就是想法，就很有趣，就是主峰也是二点，比如说二点一公里，东峰也是二点一公里，我指的是合欢山啊。
嗯嗯。
可是东峰很难走，因为都是阶梯，都是陡上啊。
是，
可是主峰是缓坡啊，而且是水泥路跟柏油路啊，所以在这里会有这种误差，也是因为我们大概都是用公里数去想象，忘记那个地形的变化。
是是是，
所以这也在中高龄他们有一些很多迷失在这里。嗯嗯嗯，因为他都会跟我说，老师，欸，雪山主峰很近呢，
2.1公里，
我们不能顺便去吗？
是，
顺便去。我说你在东峰看主峰，哎，欸，还要去住369一个晚上，369再上去还要几公里，哎，欸，都是爬坡，哎，欸，
是，
欸，所以他们有这种迷失，
嗯，
欸，因此我在思考说，为什么中高龄会有那么多的山难，也是因为在某些东西他们没有概念。
对，那因为你刚刚其实我们一开始你也提到，就是你曾在这个玉山当过这个巡山员，
是
因为你好像也是台湾第一位女性的玉山巡山员。
其实有很多位了，只是因为我们从事的工作有的人是巡山员的名义进去的，但是他可能是做其他工作，
是，
因为这个缺有时候很难讲。那我是的确是完完整整的是一个巡山员，
正职的巡山员。
正职巡山员，一来是因为你带着这个圣母峰的光环，
嗯，
你如果只是坐办公室的话，我也坐不下去啦，别人也看不下去。所以在巡山员的九年的日子当然很感谢单位让我去爬七顶峰。让我把这个各个国家的特色管理啦，各方面都有把它带回来，这些资讯都有带回来，而且有实验在国家公园的登山管理制度里面。
嗯，
那为什么说实实在在的巡山员？因为我都是跟原住民在一起，
是，
这是他们的生活领域，所以他有很多的智慧跟很多的 这些对于山林大地的这些想法，嗯，我觉得都是不是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也跟他们一起砍草啊，一起去抓山老鼠啦，对，这些还有一起去搜救。
是是，那当时这巡山员的生活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例如你平日住在哪里，然后你一个礼拜的工作样子大概长什么样子。
巡山员的工作其实是很像消防队，
嗯，
我最刚开始是到塔塔家，
嗯，
塔塔家的这个管理站，每天都在那边执勤。我们有例行性的巡逻，我们会有短中长的这种巡逻，那长程纵走的话可能是一两个星期的，这个部分就是配合各站，各站的这个巡山员大概每年一次。那比较属于例行性的可能每天你要到哪里去，比如神木林道啦，或者很近但是你一定要去巡，这是每天的。然后也有每个星期的，可能比较远一点的，或者是到这个南溪林道啊，它是一个生态的工作站啊，这个时候你也要去巡，它就是有固定的什么时间你要去巡，
去看一下这些地方有没有因为台风因为什么有些变化，甚至有没有山老鼠的痕迹。
没错，
这就是巡山员的工作，
要去找陷阱。
嗯，
对，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底下我想是平地人比较难以想象，他们都会上山还很说调侃我们说，哎呀，你们在这里很凉哦，天气很凉。
是是是，
而且是下雪的时候，大家很难想象我们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所有水管都结冰了，我们没有水可以用啊，我们要去把那个水管，你又不能把它敲了会破，所以就只能等天气好了，融化，有时候还会断粮啊，因为我们每次下山要再上来的时候一定会补给一些东西，那如果刚好遇到台风那你就可能会断粮，所以在山区其实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时候山难总是都是半夜 电话来的，那我也都会去，我们不管男生女生我们都会执勤，所以我说的就是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巡山员，不分性别的。就是很多的灾难我们都在山上度过，所以你回到平地的时候你觉得这没什么。
是，
我觉得山给我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所以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心平气和。对对
对，那这也是你其实已经登过圣母峰，去过七大洲顶峰，然后在玉山上住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心得。那你再帮我们回到你30年前开始爬山的那个经验，我知道有看到一些报道，你过去也是一个田径选手，然后其实你有一个很运动员的这个精神，奥运就要拼，要拼就要拼到金牌。那既然这个登山没有这个奥运项目，那我就要爬上这个最高的圣母峰。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怎么立定这个志向，然后就是这么难的事情，连那么多男性在这个，而且当时我相信经济也是一个，那装备啊什么的，你可以跟我们就是回忆一下吗？
我觉得有时候是因祸得福吧。那我常常说负负得正啊，就是我妈妈给我们背了 一屁股债嘛，所以我们国中毕业就都是半工半读。那半工半读的状况之下，就是很早就踏入社会，所以提早踏入社会就会接触到社会很多的事情。包括社会的社团，像我去很多的这个登山社里面或者是爬山的时候，我都是年纪最小的。而且 大部分大我都是8岁左右，就是52年次56年次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所以我是最小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疼我，也非常的把所有他们想完成的梦想可能没办法完成的都放在我的身上。
是，
对，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背景时代里面呢，我就一开始我们登山是非常的，只是觉得空气好，然后因为工作有压力，然后到山里面去疏解啊，即使没有这个所谓的连假，我们也是6日，以前6日是没有2天的，只有1天半，
对对对，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礼拜天。一大早就开始去附近的这个什么皇帝殿啊，或什么这个最远还跑到宜兰啊什么的，这些就很爱出去爬啊，爬回来每次都会聚会，可能爬一次去然后回来拍照，大家就开始分享，然后大家各自带东西来，就过了一个下午这样啊，你就会觉得说登山很有趣，有很多朋友，那有很多的相片，很多的回忆。当然我的体能很好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田径，球类，所以来者不拒。我们是很小的小学，所以很小的小学就是只要有人去 cover 那个活动就好了，所以体育老师都会讲，哎，就是你那个跳远哈，哎，什么什么都一直，
你会跑会跳，
就是，对对，全部都要，只要是时间不要冲突就好了，对，所以就一个人要兼10项哦，至少哈，所以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其实我很喜欢运动。那后来到了，因为国一国二的时候，我妈妈因为被倒债了嘛。然后他到搬到台北去，所以等于我要照顾我弟弟妹妹。那时候真的很吃力。我记得我有一次跑步比赛的时候，脚抽筋，然后又刚好我们国中嘛，生理期的，年青春期的，反正全部都来。那你又要照顾弟弟妹妹，又要学业，又要这些，我觉得真的是当时真的是很辛苦。但是我都会想说日子总会过去这样。后来是国二的时候，我妈妈就决定把我们全部都转学上去。对，所以我到了国三，等于要跟新同学在一起，而且又要考联考，其实对我来讲是要去适应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
一次要适应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搬到台北的生活，跟同学，哇，吓死人了！来到那个明治国中，一次40班，我们以前在那边不看8班啊，几班？这边来这边40班，哦，那个同学有多么的复杂。然后我又到 被丢在那个放牛班。
嗯，
我本来在乡下已经要到那个 A 段班去了，
是，
所以就被丢到放牛班，就国三就没有机会去接触体育。不过因为我从学校带来的体育分数太高了，优等，所以我就拿到县长奖。
哦，
嘿，就莫名其妙，我说负负得正。啊，也因为这样子的喜欢运动，然后对登山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等于我人人讲无心中，
是
嘿，所以在我当然速度爆发力是没有很好，但是我的耐性很好，这也可能因为我练的都是中长距离的，嘿，就是从那种800跨栏开始起跳，一直到半马马拉松，
是，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体能的一个累积之下，我觉得是让我去刚好是符合爬山的这样的体能，
对
对
对，没错，而且不只是生理上的体能很好，其实你说到你要在国二的时候照顾弟弟妹妹，然后那个心理上的意志力，我觉得这也是登山家需要具备的，因为一个马拉松其实你就是吃课表、吃课表、吃课表，可是我觉得登山家我们常听到的故事就是筹钱吃课表，筹钱吃课表。就是大概多了一个筹钱、筹装备，
抗压性啊，各方面都很好。
没错，没错，你就会觉得我不只要把体力练得很好，我还要有非常好的这个表达能力，非常好的应对压力的能力。对，所以你可以再跟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到你第一次真的决定要爬到国外的高峰，甚至像圣母峰这样的时候。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
其实是1993年吴景雄老师登顶之后，因为我们在台湾山区都是大家都爬一爬就都互相认识的嘛。
嗯，
那很多的这个向导啦，因为我是参加社会社团里面的向导，就说：“欸，那个啊，这个94年哈，我们会里面哈要办那个去爬圣母峰的1994，就是十方方的那一趟。”
嗯。
那我想说，哎，机会来了！我想说，哎，人家都鼓励我去哦，我也应该来去呀、啊。哎，问一下，那个报名就是加入那个团队是37000块台币。
嗯嗯，
我说负负得正，是因为我有一个正职的工作，那工作还不错。我记得我刚进去15岁的时候是5500块，那时候刚好又是台湾经济起飞，所以到了民国84年的时候。83年的时候，我的薪水都已经32000了。
嗯，
到84年已经36000了。
是，
好，对，就这样状况底下，基本上我也不爱买香水啦，这些都就是不是一般女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打扮，所以那些钱就让我去买装备。
嗯，
嘿，除了家里的这个需要，
是，
那其他都是我的了。
嗯嗯嗯，
对，所以我在那个时间，我觉得很棒，就是说正职的工作让我可以出国去到处跑，然后也可以去爬山。那当然这个过程因为我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哈，我就去募款。以前没有，以前都是透过协会去跟人家募款，都是跟一些企业募款。那我的部分是自己个人的钱，大概是跟了一个会哈，我们公司有大家的这些小姐，大家就跟会，那存了一点钱。
是，
可是那一点钱是我第二次爬圣母峰用的，对吧？不是第二次啊。第一次爬圣母峰真正出发的，因为94年没出发，是95年。
嗯，
所以95年我有那一笔钱10万块交给这个协会，
嗯，
当成训练费，他是这样子说的。那第一次是37000，是缴了之后就没有回来了。哎，你也知道大家都缺钱，所以能够钱一进了那个协会之后当然就出不来了。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吃亏了，37000很难赚的。
对，
好，然后可是后来想一想，哦，那个37000买了一条命也真的便宜了。
是，
对，
是，
因为那一趟实在是都没有女生啊。
是，所以当时你是缴了钱，可是因为一个状况你没出发，
工作不能辞职
啊，
哦，老板说太时间太赶了，不行。后来对啊，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没有去，而且老板救了我一命。
是，你已经缴了这37000，可是就是因为辞职辞不了，所以就那一年给你跳过了，
跳過，
所以隔年再付一次钱，然后才真的
而且第一次我觉得就是比较危险一点，是因为没有真正的跟他们训练，
是，
对，那而且他们又急着隔年就要出门了，
是，
嘿，那第二次就比较不一样，第二次就比较正规训练，像
因为前一年发生这样大的事情，
对，中华山岳协会他们就是有一些，而且人数很多，13个，
嗯，
有5个女生，
嗯嗯 ，OK，
哎，5个女生，所以那一趟我觉得就是从大家决定要去圣母峰，然后一起训练同一个目标，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在我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很特别，好像就像一家人一样。那一趟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很想要，真的很想要变成更顶尖的登山家，
是，
所以我想去念登山学校，就是这样，
嗯嗯嗯，
第一次从圣母峰回来。所以我们的坦白讲，我没有什么钱，好，但是就先出发再说了，嗯，不要负债就好。
是，
我的想法是这样。那登山的伙伴哈，多多少少凑一点点那种旅费给我，
嗯，
可能大家凑一点一点这样子。
是是是，哇，这真的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山对秀珍姐来讲，其实就是你家的归属。你在这里找到了伙伴，你在这里找到了一群愿意跟你一起向前的人，甚至你在这里你也是有非常多的成就感，然后你也感觉到自己可以付出，然后有一群可以分享可以一起流汗打拼的人。那最后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聊了很多你登山学校的事情，可以再跟我们复习一下，或是再聊聊现在登山学校募款的进度，那我们可以怎么去支持你，然后以及在支持的过程中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制度，他到底希望建立出什么样的模式。
我们现在是在线上募资，那这个募资的活动也是很特别。话说呢，我想要成立登山学校我就从演讲开始，那演讲就是
全台各地3000场，
是是是，我也从演讲过程中获得很多的种子，
嗯，
那这些种子发芽了，回头来帮助我做这个募款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年轻人嘛，所以现在是要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够再一直留在以前的思考，
嗯，
所以为什么会用募资的方式，其实最重要希望快速的让台湾人参与登山教育这件事情，对，所以其实捐款是希望大家来捐款没错，但是更希望大家来参与，
是是。
那所以我们第一阶段是登山的基本课程，因为我们设定的是完全没有接触山，然后或者是你的登山基础都还没有很稳定的人作为第一批需要授课的，所以我们会是拍线上课程
哦，
线上课程。那实体课程的部分我们未来会透过线上课程呢，这样子的一个释出之后，我们会再跟社区大学，因为我们还是要顾及这些对象，
嗯，
来参加的对象，我们可能会跟社区大学、乐林大学来开课，这样子的话可以把实体课程跟你线上课程结合。
是，
那实体课程的部分我也因为有中高龄的这一套系统
的经验，
这一个经验我觉得可以实验跟一起进行，
嗯，
对，那这样子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增加很多的台湾的这些中高龄的朋友也好，或者是上班族的朋友也好，应该都适用，
嗯，
对。再就是高中嘛，好，高中的部分因为要升学，
对，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最终为什么会想要把它变成这个
高职，
而且是实验高职，
是
因为如果是体制内的学校，恐怕在课程的弹性上面可能是比较没有弹性的，
嗯，
所以我们会比较偏向是实验高职。那实验高职我也帮他们把出路都找好了，也就是说你高职毕业你还是可以到很多的运动休闲系啊、观光系啦，这些去嘿森林系吼，
气候相关的，
对，这个野动系什么都其实都可以，你可以继续升学，
嗯，
二来你可以当向导，你可以实习开始带队，如果你觉得你可以，
你不介意，你很喜欢，
而且你可以工作个2年啊，我再继续读书，
是，
有时候是这样，我觉得去工作之后再去读书目标会更明确，
是，
所以这部分是也 OK。 那再来就是国外发展， 好，如果说这个高职这学生他的
外语
能力很强啊，然后他又有兴趣的话，我们可能会培训他去考国际向导，
哦，
然后再回到台湾来推这个登山教育的这个当教练就对了。
是是是，
我们高二会带孩子出去尼泊尔冰攀
哦，
2个星期哈，一个星期冰攀，一个星期做社区服务。
是，
我相信孩子在那样的环境底下会成长的非常的迅速，
真的。
还而且他绝对是国家的啊，这个有才能的人，
没错。
所以整个系统跟整个目标哈，其实我已经慢慢的越来越明确了。
常常我们觉得好像分数多高，你国文、英文、数学、自然、社会有多高分，你就代表你多有能力。可其实很多人真的是进了社会，要不是以前需要考这个联考，其实进了社会才知道，真正让我们能够跟人家不一样，是我们见过的世面。我相信如果未来有机会进到这个登山学校，然后到尼泊尔7天冰攀，7天做志工，你跟一个你完全没有想象过的环境互动，我相信那种刺激，那种感受，然后你为了这件事你的准备，你就像其实刚刚您提到这个日本的登山学校，他们最大那间最重要的教室，其实常常我们光在准备的过程中就是它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常常有些看起来不起眼，看起来很空旷的地方，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再把它塞进去，然后让自己更充实的。那这一集真的非常感谢秀珍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登山学校的故事。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怎么去资助跟聊更深刻的了解你们的计划。
只要你这个在网上搜寻福尔摩沙登山学校，应该就都可以有直接的连结。
是是是，
那这个连结里面当然就有有一些文宣，会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对，
然后阶段性的我们
是
课程各方面怎么安排，都有在这个网站里面写得很清楚。
每个月我们有多少的目标，甚至如果你没办法每个月的赞助，你也可以一笔一笔的赞助。
是的，
让这个东西真的是能够长期的走下去。据说我们有四个营地，然后以及登顶峰嘛，现在已经爬到了第一个营地。
对对对，
那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也有这个感动，愿意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帮助台湾登山学校走到第二个营地、第三个基地营，然后真的是朝着这里迈进。2025年，我们真的非常期待，就是这个登山学校有办法付诸行动。那我们这集再次感谢大家听到这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我们下班尬一下，或是到脸书马拉松治疗师的粉专留言给我，以及在 IG 下班尬一下都能够找到我们。那我们再次感谢大家听到这里，我们也感谢秀珍姐跟听众说声再见，拜拜。
拜拜。